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1300，中文台的夜猫子家。那昨天啊，上个星期一呢，我是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NBC 资深的摄影记者李若，他有32年的这个在 NBC 将近有32年之多的这个在 NBC 服役的这个工作经历。那今天呢，我更幸运，我请来了在 NBC 有将近33年工龄的李若，
接近33年了，
接近33年了呀。那今天呢是今天2023年的10月16日，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那特别对李若本人来说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日子。他是1964年的10月16日，中国成功的这个爆破了这个第一颗原子弹。那李若呢对这件事情呢有很多很这个深度的了解。
大兴，我上次上你节目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时间紧忘了向你祝贺了，你这新开张。我上次忘了祝贺，现在补祝贺一下哈。你刚才每次介绍我说我这个 NBC 啊，32年也好，33年也好，实际上啊，
呀，
咱们仔细想想，包括咱们上次讲的节目，跟这个我工作没啥关系，我纯粹是一个历史发烧友。
是的，
就是我的平时说的对历史叫做自学，但尚未成才者，不像咱们其他这个主持人，比如说王寿之先生，人家是学者，我是那个自学但尚未成才者。
但是我要插一句啊，大提琴大师朱一冰经常说这个业余在英文这两个字里，他人家是学问深，他说业余呢其实不是业余，他是发烧友，是热爱的意思。叫 amateur 英文
啊，
他是，但实际上呢，发烧友他有的时候他对一件事情的投入哈、啊，就更让人家感到这东西本身的热度。
是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对这个历史还真有点专业，我只能说是一个业余嘉宾，这样行了吧？啊，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我对原子能或者原子弹的历史了解的比较多一点，主要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你刚才讲那个日子哈，1964年的10月16号，中国在罗布泊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个原子弹的这个代号啊叫邱小姐，等会儿我可以讲为什么叫邱小姐。先说我父亲本人在场，就你看过电影《奥本海默》，就是像《奥本海默》里边描述的那个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是那个是描述的1945年的7月16号，在这个西部西格州试爆的第一颗的美国的原子弹，也是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那颗原子弹的名字叫吹。叫吹什么玩意儿那个、一个英文词儿，我还真是认
不清。我不是邱小姐，反正吹
不是邱小姐啊，
吹小姐啊。
是那个阿本海默的电影里面那个原子弹是
奥本海默，
是凌晨6点钟，早晨6点钟试爆的啊。Trinity 名字想起来
Trinity
是凌晨6点钟试爆的。中国的原子弹邱小姐是1964年的10月6号下午3点钟，是一个顺便讲一下，是个礼拜五。你每次问我历史上就是礼拜几，是个礼拜五。那么为什么叫邱小姐呢？我父亲，顺便讲一下，我父亲，我也借此这个节目对我父亲进行一次啊缅怀和追思啊。他是中国第一批投入原子能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他1956年从清华大学就抽调了当时的在北京房山的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那么2年之后，这个物理研究所就变成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中国研究原子弹的一个核心研究单位，当时的所长呢就是钱三强，那我父亲当然也参加了。这个
他是1956年清华毕业，还是在清华已经教书？
我父亲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原来上的是大连工学院，因为当时已经中国开始筹备要建筑原子弹的事业，所以呢就开发原子能的事业嘛，就把很多国内各个不同的工学学院的学生就集中到清华来集训。集训之后，那么这一批人大概是60多个人吧，这批人就变成了最早一批的研究原子弹的科研工作人员。那后来当然这个领军的人物就像钱三强从法国回来哈，还有王淦昌啊这些，就是所谓两弹一星的真正的 挂名的功臣，因为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但是他参与了这个科研工作，而且全程一直到他退休，90年代退休，大概40多年全部都是在做中国原子弹的研发工作。那么他参加了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试爆的这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代号叫邱小姐。为什么叫邱小姐呢？因为中国原子弹开始开发之后，前一半部分是由苏联专家的带动和完全是苏联的扶持下就建立起来的。那么当然在50年代末的苏联跟中国就交恶了，59年突然苏联专家撤走，59年6月份，所以中国决定继续在没有苏联专家的情况下继续独立研发原子弹。所以美国 CIA 呢就从1959年6月份开始就把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这个项目的代号叫做 Project 596。所以美国放了596这个名字，周恩来觉得既然美国在监视着我们开发原子弹，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公文中也不要一口一个原子弹的嘛，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前三颗原子弹全部都是用人的化身来带的，一个 Seaman， 一个 Fatman， 还有一个 Little Boy。 所以投到
瘦男人胖男人跟小男孩，
对，投在广岛的第一颗的原子弹是小男孩，
小男孩
投在长崎的是胖子，是 Fat Man 啊。所以当时就说我们也起一个名字吧，前三天就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惯例就把它叫做，因为原子弹是一个球形状的嘛，所以一开始叫它球小姐
啊。
球小姐的话，大家说球小姐的不是个姓嘛？既然是个拟人化的话，你就给一个真正的姓嘛。所以呢，球最谐音的就是秋，所以这个中国原子弹就变成秋小姐了。美国也沿用了，如果你现在查美国的字典的话 ，Miss Chu 是等于是 Project 596，也就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在1959年10月16号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美国的政治。因为1964年的10月16号，它更震惊了美国的政治，因为美国在1964年是总统竞选之年，而且在这个原子弹爆破之后的2个半礼拜之后嘛，11月3号就美国进行了总统大选，就是当时这个林登 ·B· 约翰逊和共和党的Barry Goldwater。 所以这个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仔细讲讲这个原子弹对美国的选情有什么样的改变，确实有非常震撼性的改变。
嗯，我记得哈，是中国人也自己说这东西叫596，因为他们是59年6月份决定，因为苏联这个撤等于是销毁
了。最初的代号应该是 CIA， 如果现在你看查 CIA 的档案的话 ，CIA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给的一个代号叫 Project 596。
OK， yeah。
那实际上我们说的，既然说历史了哈，
对，
中国的原子弹的技术基本上是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苏联的原子弹的技术基本是从美国科学家这边偷来的。所以呢，
美国的技术也跟德国人有关系。
美国的技术跟德国人
有些关系，
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敢在德国人面前开发出原子弹来，因为德国人呢走到一个错路。德国人在研究重水，美国人呢是美国人用了反应堆。所以呢，因为电影《奥本海默》有一个镜头，就是当德国人在研究重水这个消息传到这个Las Atom 那个实验室的时候，当时科学家欢呼，因为科学家知道他们走错了
啊，
他们走到邪路上去了。所以呢，美国的原子弹是在德国的开发原子弹这个事实的推动之下，当时有一个匈牙利的科学家，这个人叫 Leo Szilard， 匈牙利的科学家他在德国做物理研究工作，他从德国为了躲避他是那个犹太人嘛，他为了躲避纳粹，他跑到了美国来。在跑来之前，他知道他留在德国的同事已经在开发研究原子弹了，因为美国人不知道原子弹什么东西，所以是这个 Leo Szilard， 他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细节，他怎么样说服了爱因斯坦，在1939年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让老罗斯福，让小罗夫总统对原子弹这事有了警觉，有了认知，所以才在真正的美国原子弹是在1941年的12月6号那一天开始建立曼哈顿计划。
嗯哼，
那曼哈顿计划是那天成立。顺便讲一下，是个礼拜六。
这个李若啊，大家我要再加一句啊，他对这个历史的日期记得非常熟，而且呢有时候呢就为了调侃我说那你知道那天是10月16号是礼拜几吗，他就往往多数情况下吧他能告诉你那天是礼拜五礼拜六。当然呢
然后你每次都查，没一次查错的。
没有，我没查过。毕竟咱们哥们之间是能有这个信任度的。
顺便讲一下哈，我刚才讲那个礼拜六，中国的原子弹还真正的诞生于一个礼拜六。你知道它是哪个礼拜六吗？是1955年1月15号，它是个礼拜六。那这个礼拜六在对中国的原子弹的事业有特殊的事业，在历史来讲，就是中国原子弹诞生的那一天，1955年1月15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我们刚才讲哈，试爆那天是礼拜五，是1964年10月16号是礼拜五。在1955年1月15号之前那个礼拜五，1月14号，中南海来了两位科学家，一个是李四光，另外一个就是我父亲他们实验室的一个主任，后来的中国科学原子能研究所的所长钱三强先生。李四光和钱三强这两个科学家都是物理科学家，这两个科学家被周恩来请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他们是向周恩来做一个汇报，就是李四光是矿地质学家，那么开发原子弹需要有铀矿，
对，
铀就是金属旁那个铀，
对，
铀矿。那这个55年的时候，中国刚刚在广西发现了铀矿，所以呢，李四光
很好的铀矿，
很好的铀矿，而且是高质量铀矿，可以生产原子弹铀矿。
嗯，
那么李四光呢，就带着这个原子能科学家钱三强，就向周恩来汇报这个工作。这是1955年1月14号，是礼拜五。周恩来听了之后非常感兴趣，在西花厅那非常感兴趣，说我现在马上写一个报告，我要求毛泽东主席在第二天1月15号礼拜六，举行一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扩大会议，就把你们些人都扩大到我们会议里面来。中共书记处是一个就那么5、6、7、8个人，当时有毛泽东、李富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好像没有陈毅，
那
周恩来负责主持，就这么几个人。所以呢，第二天这些日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第二天是拍板定案的一天，就是中国的原子弹拍板上马，是1955年1月15号，在这个中央书记处的扩大会议开过之后，这会议当时周恩来还是比较照顾李四光的情绪啊，因为李四光在前一天说话有点言不达语的那种，困困兮兮的。周恩来就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牙痛，为什么牙痛？因为我没有睡午觉。
对，
就李四光每天要睡午觉的。
嗯，
因为当时李四光已经当时60多岁，快70了吧。所以周恩来特意安排了第二天礼拜六下午3点以后，李四光醒了午觉之后再开这个会议啊，所以就把会议一直开到晚餐。所以这个会议开的当时呢，出席会议的刚才我说的，除了我刚才讲这些书记处的这个书记之外，那扩大嘛，就扩大了一个当时的矿业部的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是或者是副部长那么职位的人吧。这个人是咱们的哥们 Jack and Boss 刘杰啊，刘杰河南人啊，刘杰他负责亲自在广西负责了铀矿的开采和鉴别的工作，所以就把刘杰也囊括的一个书记处的扩大会议里面来。所以当时有李四光、刘杰和钱三强这三个人，从矿产和物理的角度给这些这个共产党的书记们来解释原子能这个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有没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来。所以当时这些人听了那个他们带了仪器来嘛，他是那铀矿里面有那个放射性嘛，用放射性仪器这个测出那个矿石啊，嘎嘎嘎作响的时候，这些领导人非常兴奋，说这可以成原子弹，就可以爆炸，马上就拍板吧。所以毛泽东当天晚上就签署了特殊的命令，说中国正式开发原子弹。毛泽东当时还特别高兴，他吃饭平时留他们吃饭，比平时都不喝酒的。毛泽东那天特是唯一的一次记录，毛泽东喝红酒，然后请这些人吃的饭，请这两个科学家，一个矿业部的这个书记。吃的饭是湖南辣菜
加红酒，
这个什么叫做豆豉腊肉，所以豆豉腊肉开启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我记得呢，是你说这个55年1月15号16号这个时间哈是对的，因为呢，我记得是1954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赫鲁晓夫，当时赫鲁晓夫来站台嘛，
是。
他说我要原子弹，因为赫鲁晓夫
说的远点，那就
你说你要原子弹干嘛，就等于是彻底的让毛主席失望了。然后呢紧接着你说这话，就是说 三个月之后就有了你说
这个
会议。
前提是赫鲁晓夫，你要不要进广告？
我们现在先进广告。好，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我是大兴，今天的嘉宾是李若，我们呢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哎，刚才上文书讲到这个在1955年的1月15号和这个16号之间，这天呢是一个中国
14号15号之间，
14号15号之间，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原子弹这个研发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日子，因为这天呢是中央敲板要做原子弹。
是的。
那刚才我也讲到呢，是在这之前，这个54年，也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的，在5年这个大庆的时候，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问这个来访的赫鲁晓夫说：“你可不可以？我们需要一起要你们帮我们来研发原子弹。”赫鲁晓夫就说：“哎呀，我们苏联有原子弹，我们就可以罩着你，然后你们就不要，而且那原子弹的东西又费钱又费时，等等等等。”那当然呢，等于是他就是明显的就是。就把毛主席就给拒绝了，这件事情对于很有这个民族意识和这个国家保卫意识的毛主席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那么也就有了，因为这之前我相信啊，这件事情之后，马上这个钱三强和这个李四光这些人，哎，三强四光啊，这三强四光，对，
又三又四，
对，
不是不三不四，
对对，又三又四，就去到中国，包括广西等等，你说的哈，这个去这个进行了一些调研，那回来的结果，他们认为说我们中国是可以做这事情的。
说到赫鲁晓夫哈，我倒是想补充一句，当时的世界的领导人除了美国之外哈，对原子弹最重视的。就是赫鲁晓夫、毛泽东和当时的还不是美国领导人，后来在原子，差点发生原子弹战争的时候发生作用的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这三个人50年代的原子能的开发，对这三个人的冲击特别大。所以为什么毛泽东一直重视原子弹？赫鲁晓夫到美国来访问之后，在回去的路上到北京见了毛泽东，就跟。毛泽东讲起了美国的状况，毛泽东当时说了一句非常轻蔑的话，说美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这句话知道吧？但是呢，下半句话我们不知道。赫鲁晓夫说了，说没有错，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但是这个纸老虎啊，有一口 nuclear teeth。
哦，
他说这个纸老虎长了一口核弹的牙，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原子弹的这个恐惧啊，就从这句话中就表现出来了。那后来在做很多的重大的国际事务的这个安排上面，原子弹一直是一个核心的，就是 big elephant in the room，
嗯哼，就是室内的巨大的大象，一头大象
绕不开的一个
绕不开大象呀。刚才呢，我们讲到是赫鲁晓夫在1954年的时候拒绝了毛泽东主席，那随即呢，中国人就自己决定要我们自己要研发这个东西。
说句公道话啊，在斯大林。1953年3月5号去世之后，赫鲁晓夫掌权之后，对中国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宽容，为中国送来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包括苏联最有名的 AK-47，当然这个版本拿过来变成中国研制变成 AK-54，那一些重要的重型的具有军事机密的一些武器，就全盘交给了中国。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中国和就是毛泽东和金日成得以跟美国谈判结束，尽快的结束韩国战争。斯大林是1953年3月5号去世的，1953年的7月27号，朝鲜战争就结束了。那么结束之后，重新回看朝鲜战争，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再打一次跟美国较量，打一次类似的朝鲜战争的话，中国已经可以代表全权代表苏联去跟美国打仗了，所以就把所有的武器全部都。交给中国去研发，让中国有能力独立的对抗美国。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在韩国战争中，主要用的是苏联的武器，所以军工发展就开始进入到了中国，就是重点从苏联开始转移到中国。但是原子弹一直是毛泽东想要的，那就到了你刚才讲的故事。赫鲁晓夫最后为什么你说当时54年的10月份时候拒绝了，但是后来苏联内部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他内部矛盾，赫鲁晓夫不得不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中国，
同意是吧？当时是同意交给中国。那刚才讲到呢，是1954年的时候，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主席的请求。那以后呢，苏联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这个变动。 那中国跟苏联曾经一度是非常的携手，这个大陆叫携手，一起要开发这个原子弹技术。
这个赫鲁晓夫啊，跟中国的原子弹还真有解不开的缘。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1964年的10月16号，中国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美国的政治，因为当时是美国是总统竞选年嘛。1964年的美国的总统选举，我们现在每次总统选举是每四年一次，11月份选举，那么选举前一个月的10月份，经常会出现一个幺蛾子，咱们说的就幺蛾子，在英语叫做叫做 October Surprise， 叫十月惊奇，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出来，这个事会把选情吧快速逆转，本来赢的输了，本来输的赢了，所以这个叫做十月惊奇 October Surprise。十月惊奇的传统是从1964年开始的。啊，本来1964年美国总统的选举就把原子弹当作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来谈，因为当时美国已经开始打越战了。那么，美国总统是继肯尼迪遇刺之后上台的林登 ·B· 强森，就强森总统。强森总统开始打越战的时候，是他试图在越南控制用这个传统的武器打仗，但是他的竞选的对手，共和党的竞选人啊 ，Barry Goldwater。共和党的那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他曾经发表过一次不太负责任的讲话，他说既然打仗了嘛，就把我们武器工作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打，不妨用颗原子弹投到越南去，讲了个这么一句话。所以这句话让美国人吓到了，说我们二战之后，我们是不想继续发展原子弹战争的，所有的战争应该就要控制在常规武器，一直到今天控制在常规武器嘛。所以张森就把攻击Barry Goldwater 的焦点在于说，这个人是一个原子弹战争狂。
战争狂
啊，当时在我们 NBC 就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广告，电视广告。这个广告叫做 Daisy Picker， 谁是 Daisy Picker 呢？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一个5岁的女孩在那个 Daisy 是那个小黄花，
对，
就野地里边小黄花。
对，5月份每年5月份会，
每年5月份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这个一片美丽的山坡上，在一颗一颗的摘那个小黄花，然后后面就有这个背景音啊，就是10、9、8、7，然后那小黄花就看着那个 Daisy 小黄花啊，然后就转身看着后面。他听到那个在 countdown 嘛，6、5、4、3、2，然后这个在这个小女孩镜头啊，就推到小女孩的瞳孔，在小女孩瞳孔的反光，蘑菇云，
哇，
这是一个让美国人看到毛骨悚然的关于原子弹的电视总统竞选广告，只播了一次，然后就引起了美国观众的强烈的反感，就被迫撤下来了。但是这则广告到现在，如果你研究美国媒体广告史上，这是一则臭名昭著的 Daisy Picker 的广告。所以也就是
摘小黄花的小姑娘。
那这个广告播出的时候，中国原子弹还没有试爆呢，所以美国人并不知道，美国人反原子弹并不知道，在未来的这个
星
期之后，
对，
就中国就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五个，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到现在，全世界只有9个国家，
对，
继中国之后还有巴基斯坦、印度、北朝鲜、以色列，全世界只有9个。我们现在用尽一切的方法，阻止第10个原子弹的拥有国伊朗拥有真正的原子弹，所以。1964年的中国原子弹试爆确实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美国，因为美国人对原子弹的恐惧，居然几个月之后、几个礼拜之后，那个广告带来的恐惧被中国试爆的原子弹印证了。那么刚才我说，赫鲁晓夫跟中国的原子弹还有的渊源，因为在中国试爆原子弹的10月16号前2天，1964年的10月14号，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了。所以他也在中国试爆原子弹前2天丧失了权力。那么这两件事为什么叫做十月惊奇呢？因为本来美国的共和党设计了一个美国国内的十月惊奇。当时林登 ·B· 强森，强森总统身边有一个算是幕僚长吧，贴身的侍卫，又是幕僚长，就是又是顾问，就这么一个人叫 Walter Jenkins。可是 Walter Jenkins 是个同性恋。在1964年，同性恋在美国是一个大事儿，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行为，
不可告人的大事。
所以呢，他们就设了一个局。这当然，一个局到怎么设的不知道。这最后结果是 ，Walter Jenkins 在10月初的某一天，他从白宫 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出来之后，他走到了沿着那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到了当时的一个 YMCA 的健身房。
嗯，
他在健身房的更衣室里被这个钓鱼执法警察就是装作同性恋把他抓捕在案。
嗯，
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在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新闻，这是一个第一个的失业惊奇。所以当特别有意思的是，当美国人还在把焦点驻足在白宫的特别助理的同性恋事件的时候，赫鲁晓夫下台了，还没有醒过味来，两天之后，中国又试爆了迪克原子弹，所有的美国的选民马上意识到说，我们所关心的事儿啊，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世界的另外一端，已经有可以摧毁这个地球的新的武器了，所以导致了64年的选举马上重新选民哈，就什么都不闹了。就重新投林德密江森，所以使得林德密江森以61.8%的比例，那是美国历史上三次所谓的 landslide 选举，1936年、1964年和1972年，所以他以61%的高票当选。所以原子弹的试爆改变了美国的政治。
这个说起来啊，咱们既然是东拉西扯哈，我又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中美俄啊，这是俄罗斯苏联，这个1964年这个10月份。所有这些大事都在发生在这个三个国家之中。
嗯，
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看这个历史书啊，我就发现一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嗯，
就是1812年，
嗯，
中国是发生了白莲教的起义，打进了故宫，还把这个箭头那个射到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就差点把这个皇帝都给赶出去了。
嗯，
白宫，美国是。
火烧白宫，
白宫烧黑了。英国人打进来了啊，把美国这个打的乱七八糟的。
俄国那边打拿破仑，
拿破仑
1812年
也是。所以这是历史有时候非常有意思，
造就了柴可夫斯基最雄壮的音乐。
啊，对，我们帮OK， so 接着说这个中国这个原子弹呢，在这样国际大环境之下。爆发了。那这之前刚才你讲的，就是说其实英法，
你不进广告了吗？
等一下，英法和这个俄美啊，这个四国呢，当时是已经有了相当强的共识，就是说我们这事一定要限制这个核扩散，不来管，
是的。
那这时候中国一旦发出来之后，本来苏联认为你们不这还至少现在不可能，但突然炸出来的话，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地震。
确实也打破了世界的格局，因为当时虽然有四个国家拥有原子弹，
嗯，
那么苏联是唯一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其他三个国家是美国、苏联和法国，中国又是另外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跟中国跟苏联呢又已经交恶了，
对，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国际关系产生了，就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原子弹，这两个国家又不和，
对，
而且已经正在成为最大的敌人。那么其他三个呢，又是在意识形态中跟这两个国家完全对立的三个国家拥有原子弹，
这就乱了。嗯，
当时就有点乱，
对，乱了。因为而且大家也知道，再过五年以后，69年，实际上苏联曾经一度是试图用原子弹打击中国的。
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讲讲。
等到今天是10月16号，是中国原子弹1964年爆发的周年纪念日。那么李若呢，今天刚刚开始也给我们讲到，他父亲曾经参加过原子弹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发的这个全过程。那今天呢，我们还先继续讲这个中苏美之间在这个核武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博弈。
先说一本书哈，这本书是1957年尼克松基辛格写的，就叫做《原子弹与外交》（Nuclear Weapon and Foreign Affairs） 哦 ，Foreign Relation 啊，具体的是，顺便讲一下，这本书是他盗用了别人的财富，别人的知识财富。他当时在主持这个美国外交协会的讲座的时候，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年轻的教授，一个组织者，他把别人的讲的内容总结、收集、整理之后，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核武器与外交政策》吧，就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被盗窃的人是尼采啊
，OK，
就是那个在赫普辛斯大学有一个尼采政治学院，就是那个尼采。那尼采是美国冷战的两大设计师之一，另外一个应该就是George Kennan。George Kennan 呢，在1946年发表了著名的 Long Telegraph， 就是长电报，从 美国驻莫斯科的 大使馆发出来的那个文献，这个 Long Telegram 变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的文献之一。那么第二就是 Ponisa 1950年撰写的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 第68号，叫做 NSC-68。 所以 Ponisa 当时是一个美国原，因为NSC 六十八是核心思想，是讲是焦点是阐述美国有没有必要开发氢弹，所谓的 super bomb。那么 Ponisa 的理论是开发原子弹、开发氢弹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做一种外交手段，为了一种谈判的砝码，这是 Ponisa 的理论。这个理论呢，1957年被基辛格盗版过来，出了一本书，使得变成一个全国有名的一个政治学者。这基辛格的出现在美国人的视线面前是通过他出的这本书，但这本书不是他自己的东西，是盗版的。
所以
以至于彭丽才为了后来50年不跟基辛格讲一句话，无论在任何场合见面都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
哇，
所以那这本书不管是盗版的还是基辛格自己写的，他阐述了原子弹在国际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关系。那么你刚才要讲的这个1969年是原子弹对国际三角关系之间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实例，就是1969年3月份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之间在珍宝岛、黑龙江、乌苏里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激战。激战之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是勃列日涅夫了。勃列日涅夫手里有原子弹，他从1969年嘛，中国也有，
中国也有了，
但是中国的原子弹是可以引爆。但是还不可以发射，发射的功能还没有健全。那苏联已经是完全具备了以爆炸和发射的全功能，作为一个常规性的武器，就是常规性发射的武器。所以呢，从1949年8月份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苏联有一种想法：这美国制造在日本试了一下，咱们苏联制造是不是也在一个某一个国家试验室，咱们的东西没用过，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啊，所以他们就老想在什么地儿用一下。结果1969年的珍宝岛的事件，使得苏联这些人就开始脑子发热，说咱们要不要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原子弹基地，因为是苏联正在帮助建造起来的嘛，他们知道这些基地，包括我父亲工作的在北京郊区房山中国科学院原子研究所，还写了一个代号401所。这个401所的基地的所有的地址、所有的构造，苏联专家都有，
全知道，
所以全知道。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些重要的这个原子弹的开发基地，当时叫做手术式打击，就是用切手术的方法，不是全身打击，是手术式打击。那么手术式就包括我父亲所工作的这个北京房山的原子研究所，包括在这个兰州附近的这个原子弹的开发基地，什么张掖，这个还有罗布泊、酒泉那些开发基地，全部在第一时间全部摧毁，用原子弹全部摧毁，这是苏联的一个计划。但是讲到了原子弹，
但是中国没有能力打回去，或者你只能是被他
打，不但没有能力打回去，还没有能力防御，
没有能力防御。
但是中国的唯一的防御是美国的态度，苏联也知道，
但中国人自己中国自己可是不知道美国的态度。
中国人不知道，但是因为中国跟美国也是敌人，所以中国跟美国是敌人，中国跟苏联是敌人，美国跟苏联又是竞争对手，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
这种非常微妙的三角关系，使得1969年的这个国际形势就非常非常诡秘。苏联作为一个原子弹拥有国，现在即便是现在任何一个原子弹拥有国，你要使用原子弹的话，你总会考虑到其他原子弹拥有国的反应嘛，所以苏联当时并没有贸然就在以突袭的方式就打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所谓重要的原子弹开发基地。苏联觉得还是应该通告美国一下，希望美国袖手旁观。所以基本上苏联的态度是通告美国，认为美国同时也恨中国。1969年嘛，中国也是美国的敌人，所以既然中国也是美国的敌人，如果苏联打了中国的话，美国可能多半会袖手旁观，所以这个
或者坐山观虎斗。
所以勃列日夫呢就请他当时住在华盛顿的苏联驻美国大使这个艾利托尼·迪布涅，的名字特别难记，每次我读到他的名字是特别绕嘴。艾利托尼·迪布涅，这个迪布涅跟当时因为1969年1月20号尼克松已经取代 刚才我们讲的林登贝这样子进入白宫了嘛，所以尼克松一个崭新的政策，尼克松一直对中国有好感，
嗯，对，
尼克松一直想跟中国修好关系，但是其他的美国政客不知道，包括基辛格，所以当时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就接到了这个阿里托伦底边缘的一个
苏联大使
电话，苏联大使一个电话说吃个午餐吧，
嗯，
午餐上这个苏联大使向
基辛格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就是总统身边最贴近关于制定外交政策这个人，
嗯，
就表达了苏联要对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他当时的理由是毛泽东现在是 crazy， 我们要惩罚一下这个疯子，我们如何惩罚这疯子，你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已经搞定了，我们把他就是如果是我们不惩罚他，毛泽东已经有原子弹了，他可能随时把你在夏威夷的基地啊，把你在什么这个亚洲的一些重要的这个 interest 炸掉，所以为了替你们消除隐患，也替我们在珍宝岛事件吃了亏报个仇啊，我们能不能先局部的打击一下中国的这个核武基地，对这个信儿传给了基辛格，基辛格并没有反对，基辛格在想他自己在想说这事到美国对于美国有没有好处啊？到底是有好处有坏处，就跑到白宫去向尼克松汇报一下，所以我觉得尼克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嗯，
真正的朋友，不是基辛格那边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尼克松是绝对不行，说如果苏联敢胆在对中国进行核武器动核的话，如果苏联胆敢对世界任何一地方运用核武器的话，美国有控制核武器核战争扩大化的职责，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惩罚和阻止，但是怎么阻止呢？第一是要在尽快通知中国官方，因为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
可是美国跟中国没有关系啊，怎么通知呢？美国的政客最喜欢用个东西，就是我们媒体，哎，就找了一个当时华盛顿的一个小报，然后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说美国得到确切的信息，苏联将对中国进行这个手术式的核打击。
嗯，
中国也是对美国的媒体非常关注的。周恩来和毛泽东马上就得出这个信息了，但是也还是不知怎么办，不知怎么应对嘛，所以就当时有这个，我们在中国的人可能都经历过什么深挖洞啊、广积粮啊、大撤兵啊，把重要的武器撤的，就开始毛泽东进入了，从那时候开始虽然没有打，但是毛泽东进入了对未来和苏联进行原子战争的准备，所以我们就挖了，包括我们北京挖了好多防空洞，
对，
都是从1969年开始挖的，所以1969年11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20年庆也没有过好，
对，
所有的中国领导人主要领导人除了林彪和周恩来驻守北京之外，其他人全跑到各个城市躲去了，连国庆都不过了，当时好像起了个什么借口啊，什么这个，
对，一号通令是什么时候？
一号通令是林彪
对
留守在北京的时候向北京驻军发的一号通令，就是说在第一时间要防止苏联是声东击西啊，什么什么那些东西，那是一个军事通令，那么那是一个具体的军事应对措施，那是一号通令。那么在政治上，在外交上，美国我觉得他除了用媒体通知了中国，让中国知道他们置身于危险之中，而且是核打击的危险之下之后，美国又做了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
嗯，
这个重要的事儿呢，是在1962年。顺便说回来，巧了，今天是10月16号嘛。
嗯，
1962年10月16号是美国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日子。
哇
哦！啊，13天之后就解决了嘛。当时的13天危机是发生在美国的这个迈阿密，佛罗里达南边90英里之外的古巴岛上。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古巴导弹危机啊。那么在这个古巴导弹危机的整个的这个勾兑的13天中，美国认为苏联已经破获了美国的军事密码了。所以换句话说，苏联获得了美国的军事密码，美国把军事密码全部换新，但是没有告诉苏联。所以苏联以为他们掌握的还是美国最高机密的军事密码，这是1962年发生的事儿。那么7年之后，美国白宫
派上用场了。
尼克松决定用苏联人认为还有价值的真正的密码，
还是保密的，对，
用这密码发出说，如果苏联对中国敢动用核武器，我们美国国防部啊，就这个就跟这个假仗真打一样，就设立了 苏联境内134个打击点，134个，说一旦苏联打击了中国的什么伯罗伯伯或者张掖或者酒泉或者北京的话，在第一时间的反应是美国万箭齐发，用核武器摧毁苏联，包括莫斯科的这130个军事点，
34个，嗯，
134个，
嗯，
当时莫列日夫他觉得是密码，啊，美国用密码发出来的，美国人以为他们
一定是真的，
一定是真的呀。当时尼克松，当时那个伯列日夫是暴跳如雷，说他妈的我们前面要打中国，后边还有一个美国在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气的。然后，但是这个整个打击计划就破灭了，因为他确实以为他如果真的打中国的话，美国真的会原子弹惩罚他134个打击点。
所以你说的对，这个基辛格现在也是，官方也是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他的老板尼克松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哪个真哪个假，我相信
尼克松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我们刚才讲到是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号，到底谁更是这个值得，更是应当得到这个称号？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之间，那尼克松总统呢，当年是力挺中国，虽然说中国人并不知道。那据说呢，其实当时中国和这个，
我现在倒是补充说一句啊，跟离原子弹扯得远一点。
嗯，
人们一直认为是基辛格打开了中国大门，实际上真正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原始的创意来自于尼克松。那么在尼克松进入白宫之后，1969年1月20号进入白宫之后，九天之后，29号就开了第一个国家安全会议。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主题之一，尼克松定下来是关于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因为在竞选，尼克松正式参加1968年竞选之前的前一年，1967年的10月份，美国有一个外交杂志，你知道吗？叫 Foreign Affairs。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权威的外交杂志，所有的外交政策都会在这外交杂志上去试水温，就是有没有得到支持或者反对嘛。尼克松在顺便讲一下，我尼克松发烧友啊，所以我知道比较细比较多一点啊。这个尼克松在1967年10月号的外交杂志上，他把它作为一个1968年竞选的主题之一，中国问题，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Asia After Vietnam， 是越战之后的
亚洲
，但是他在里面说的核心思想全部都是中国。他的撰稿人尼克松是挂名人的，真正撰稿人是他的这个 speechwriter 叫 Ray Price， 这个人我还见过。
嗯，
所以 Ray Price 和尼克松联合发表这篇文章，结果没有想到没有产生任何反对的，是因为当时中国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尼克松进一步在共和党全国妇女大会上又进一步阐述了他要。这个如果一旦当选的话，他会修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是，中国已经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了。这么一个，当时尼克松是推测，在世纪之末，就是1999年的时候，中国会有 1 billion people。他推得非常准确，因为当时中国只有7亿人口嘛。这7亿人口到世纪之末会有10亿人口，这10亿人口不能把他们挡在世界大家庭之外，因为如果把这个世界这10亿人挡在世界大家庭之外，它所发生的爆炸力比原子弹还要强。所以尼克松在1967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再往前边再去，其实我一直在研究尼克松要打开中国大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想修复跟这个中国的关系的？实际上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尼克松做美国副总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他见了蒋介石之后，1953年秋天他到台湾见蒋介石之后，他已经通过见蒋介石，他到了新加坡，到了这个亚洲其他国家，他已经向英国的外交官来表达中国。美国的政策不能完全依赖跟蒋介石的关系，必须打开中国大陆这个大门，必须向更多的中国人开放西方社会，这是尼克松的一个理念。所以从1953年，那么1962年尼克松选州长，加州长失败了之后，他拜他的政治大腕，拜到这个戴高乐。在1962年尼克松年底这个选州长失败之后去见戴高乐，戴高乐第一件事就指出来尼克松，说你必须有国际的眼光，你不能光考虑国内的什么工会啊、物价啊，
美国的。
作为一个国际眼光，你要打开一个社会与国家的大门，这个国家就是中国。